当下的新闻头条就是你每天刷手机看到的，几乎全被中东的地缘政治危机、大宗商品波动或者那些疯狂迭代的 AI 大模型占据了。
没错，感觉全世界都在谈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对吧？但是如果你想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去寻找全球实体经济最真实的脉动，答案可能会让你非常意外。
确实，有时候最前沿的趋势反而隐藏在最传统的行业里。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焦点居然是一家靠，怎么说呢，靠出租仓库起家的房地产公司安博，股票代码是 PRD。 我们今天要深挖的资料正是安博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表面上看，这可能是一份极其枯燥的物流地产财务文件。
坦白讲，刚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到底有什么好拆解的？
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张藏宝图。它不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在动荡中的韧性，更重要的是，它向你展示了那些看不见的数字基建，就是那些支撑 AI 运转的设施，是如何悄悄重塑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一家物流地产巨头，就是盖铁皮仓库的，到底凭什么能成为当前动荡世界格局下的一面镜子？
要理解安博的价值，我们绝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囤积土地、按月收租的房东。他们的核心数据，往往比华尔街那些宏观经济学家的预测模型还要贴近真实世界。
因为他们掌握着物理空间。
对，因为安博管理着全球最庞大的仓储网络，他们的数据反映的是此时此刻，也就是今天，全球最庞大的商品、设备甚至数据流动的真实物理轨迹。
哇，这就难怪了。当外界都在靠着各种滞后的宏观数据去猜测经济走向的时候，安博的高管团队其实是直接坐在了全球供应链的神经中枢上。
没错，所以我们要先看懂安博的未来，就必须搞清楚它的基本盘。在当前这种动荡的世界格局下，它的核心物流业务到底有多稳固？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一个关键点。回看2026年第一季度，世界可不太平，中东冲突加剧，引发了新一轮的担忧。然后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压力已然存在，
宏观逆风可以说是非常强劲了。
绝对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安博本季度的租赁签约量居然达到了创纪录的6400万平方英尺，整体出租率更是达到了 95.3%，
甚至超出了公司他们自己的预期。
对，而且财报里特别提到一个细节，那些面积超过50万平方英尺的大型仓储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已经售罄了，出租率高达 98%。
这个数据非常夸张，这简直就是全球贸易的一个巨型减震器。
确实，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财报里的问答环节，管理层其实很坦诚，他们说在冲突爆发的头7个星期里，客户们确实在密切关注地缘政治风险，
也就是出现了一些观望情绪，对吧？
是的，部分企业的决策周期被拉长了。所以我就在想，这到底是因为安博过于乐观，还是客户真的有实质性的需求支撑？
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安博的底气其实来自于他们每个季度和全球客户进行的数百次实时互动。他们得到的最核心反馈是，尽管大家都在看新闻，但跨国企业们2026年的整体商业计划，用原话说，
未发生改变。
未发生改变，在这么大的不确定性下。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途径连起来看，这其实反映了现代供应链理念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怎么讲？
就是过去企业追求的都是那种准时制，也就是 just in time。大家都想把库存压到最低，就是为了省钱。
对，资金周转率越高越好。
但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各种断链危机后，那些大型电商平台和必需品企业，他们已经算清楚了一笔账。
供应链断链的代价太大了，是吧？
绝对的。断链带来的市场份额流失和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你每个月多租几个仓库的那点成本。
所以他们从 just in time 变成了 just in case， 就是为了防范万一而囤货。
完全正确。基于生存防御和业务连续性的刚性需求，现在构成了安博基本盘里最稳固的支撑。 说白了，他们宁可拉高仓储成本多囤货，也绝对不敢冒断链的风险。
也就是这种防御性囤货反而成了安博最强的护城河。
对。
但是作为你的拆解搭档，我必须要指出财报里的一丝，怎么说呢，杂音。
哦，你看到了什么？既然你说的这个客户需求这么刚性，那为什么第一季度的净有效租金变化率回落到了 32%？ 虽然这依然是个正数啊，但比起之前的高位确实是放缓了。
确实放缓了。
而且高管在会上明确提到，在某些地区给客户的免租期让步有所上升。如果纯粹看这些指标，难道物流地产闭眼狂奔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其实不是整体衰退。这就考验我们识别模式的能力了。深究数据背后，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市场结构性重组。
结构性重组？
对，财报中非常诚实地点出了具体的滞后市场，主要就是美国的西海岸，特别是南加州的洛杉矶县周边，还有西北部的西雅图。
为什么偏偏是西海岸？
因为这些地方目前的空置率相较于历史水平偏高，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触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疫情期间为了应对港口拥堵而过度扩张带来的后遗症。
哦，也就是现在需要时间去消化那些多余的运力和仓储空间。
没错，而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租金变化率回落到 32%， 其实是一种数学上的混合效应。
怎么解释？
恰好这个季度有大约 40% 的租约到期，集中发生在相对疲软的美国西部市场，一大堆低迷的数据混进来，这自然就拉低了整体的平均分。
原来如此，也就是如果我们剔除掉西海岸这个巨大的拖油瓶，其他地方的真实温度其实要高得多。
就是这个逻辑。
我在财报里也看到，资金和真实需求正在向其他节点迅速转移，比如美国国内的达拉斯、亚特兰大、休斯顿，甚至是哥伦布市，
这些地方的表现都非常强劲。
对，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拉丁美洲的圣保罗和墨西哥城，这显然是受益于近岸外包的趋势，对吧？
没错，近岸外包带来的红利非常明显。
然后还有欧洲的德国或荷兰，
这些地方都在引领新一轮的增长。
这就说明市场正处在一个明显的拐点阶段，西海岸还在痛苦地消化库存，但像达拉斯或者拉美市场，新增的优质供应有限，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租金上涨了。
所以并不是全盘皆应，而是冰火两重天。
是的，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剔除了特定区域的噪音之后，安保的全球市场租金在这个季度依然实现了两年半以来的首次环比正增长。好的，那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哦，
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既然传统物流地产在西海岸遇到了这么严重的消化瓶颈，那安博凭什么敢大举上调他们全年盈利预期？
他们上调了多少？
他们将核心营运资金，也就是 Core FFO， 上调到了每股6.12到6.28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确实不小。
答案根本不在传统的铁皮仓库里，而在他们的新开发项目里。你猜安博在第一季度启动的21亿美元新开发项目中，有多少是盖大仓库的？
按照传统比例，应该占大头吧？
只有8.5亿。
哇，那剩下的13亿美元去哪儿了？
占据绝对大头的这13亿美元，居然全部是数据中心定制项目，也就是 Build to Suits。
这个数据太惊人了，
对吧？这完全是对商业模式的重塑，就像是把存放卫生纸的铁皮盒子直接升级成了驱动整个互联网的数字大脑。
这确实是一场深度的业务基因进化。我们冷静地拆解一下这背后的暴利逻辑。你刚才提到13亿，对吧？
对，13亿。
传统物流地产的开发利润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健的区间，也就那样。但财报明确指出，这些数据中心项目的开发利润率高达，你能想象吗？25.8到58仙。
老天呐，这利润率在房地产行业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高壁垒盈利模式。你看现在科技巨头们都在干嘛？都在搞 AI 军备竞赛。他们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
拼命买 GPU。
对，用最快的速度把 GPU 集群跑起来。他们根本不想把宝贵的资本和时间消耗在买地、审批、接通电网这些繁琐的物理建设上。
所以他们缺的从来都不是买英伟达伺服的钱。
没错，他们缺的是电，缺的是能承载这些巨无霸的合规土地。而在这一点上，安博手里捏着王炸。
我在财报里看到一个数字，真的让我惊掉了下巴。 安博目前拥有 5.6 吉瓦，也就是 GW 的已锁定或处于后期阶段的能源容量。
这还只是后期的。
对，此外还有 1.3 吉瓦的意向书。 5.6 吉瓦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国家级电网负荷了吧？
绝对的。要知道，哪怕是大型科技公司自建的超级数据中心，能有个几百兆瓦就算巨无霸了。在缺电的 AI 时代，安博手里的这 5.6 吉瓦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那么他们到底怎么靠这些电赚钱？
咱们简单算一笔账来理解这种储备的价值。安博高管在会上说，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干，不碰复杂的伺服器安装，也不搞冷却系统，
就只提供场地。
对，仅仅为客户提供最基础的带电外壳，也就是一块通了巨量电里的空地加上厂房外壳。以目前每兆瓦大约$3000万的市场价计算，你猜安博目前的储备库能撬动多少投资？
5.6 吉瓦乘以300万，老天，超过15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没错，如果他们再深度参与一点全套工程建设，这个数字还会成倍放大。
所以难怪那些有着顶级投资级信用的科技巨头愿意排着队跟安博签十几年的死约。
因为谁掌握了带电的地皮，谁就掌握了通向未来的收税权。
绝了，从收商家的仓储租金，跨界变成收科技巨头算力的基建租金，这个视角的转换极具冲击力。
是的，但这还不是全部。
等等，还有更极致的。
当然，如果你以为数据中心仅仅是安博为了迎合 AI 热潮而拓展的一个独立业务，那你就错过了财报里最精彩的部分。
愿闻其详。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涟漪效应，数字基建正在反哺传统物流。在财报问答环节，有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被披露出来。
什么现象？
那些为数据中心提供设备和零部件的供应商们正在大量的租用安博的传统物流仓储。
哎，这是为了什么？就是施工期间临时堆放一下线杆和变压器吗？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安博的管理层深入解释了，这绝对不是施工期的短暂繁荣。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供应链解绑。
供应链解绑？怎么个解绑法？
财报数据显示，这类由数据中心供应商带来的仓储需求，在过去一年里占新租约的比例从不到5%一路狂飙到了10%，
翻了一倍啊。
对，而且未来的管线中份额更大。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看懂现代科技设备制造模式的改变。以前硬件制造是高度集成的，在亚洲组装好直接发全球。
没错，直接空运或者海运。
讲，如果美国中部一个核心数据中心里某个特种电源坏了，
那整个集群可能就要停转了，每一秒烧掉的都是天文数字的钱。
没错，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干等着一个零件从地球另一端走海运过来。为了服务这些数据中心节点，科技设备的供应链被迫走向了深度的区域化。
我懂了，就是说供应商必须在离数据中心极近的地方设立密集的配件分发网络。
完全正确，这就像是安博在全球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数字大脑，而这些数据中心本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
把周边几十英里内的传统仓库全填满了零配件。
就是这样，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又极有极其长期粘性的传统仓库需求。
哇，这是一个精妙的生态闭环呢、啊、左手盖数据中心赚取25%到50%的暴利，右手利用数据中心的引力场无形中拉动周边自家传统仓库的出租率，
商业模式的完美闭环。
可是这听起来太美好了，我们得回到现实的财务问题。
嗯哼，也就是钱的问题。
对呀、啊、无论是盖重资产的陆云园区，还是建那种吞噬无数电力的数字大脑，这都需要海量的真金白银。在2026年，现在这种高利率环境下，安博的底气从哪儿来？
这就涉及到了如何构建堡垒，或者说如何为庞大的野心买单。
我在梳理财报时发现，安博其实正在全速运转一台精密且冷酷的资本机器。
高昂的资金成本现在是所有实体行业的噩梦，但在安博这里却变成了降维打击的武器。
是的，财报显示他们在第一季度通过各种渠道融了55亿美元。你知道平均利率是多少吗？
现在的基准利率下怎么也得5%以上吧？
大约只有3.75%。
哇，这在一个高息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廉价资本。
对，而且里面有一笔30亿美元的信贷，利差仅仅只有63个基点。高管在会上自豪地说，这是全美国所有 REITs， 也就是房地产信托企投资基金中最低的。
这太可怕了，借款成本极度贴近无风险利率。
不仅如此，他们还极度擅长借力。这个季度，安博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成立了16亿美元的合资企业，接着又和加拿大的头部养老金机构 Luxays 搞了12亿美元的欧洲基金。别人在为借不到钱发愁，安博在用轻资产模式赚管理费，同时撬动更大的盘子。
没错，
而且这种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仅是安全感，财报里藏着一个极为关键的细节。
什么细节？
面对全球数据中心建设的设备供应链瓶颈，安博的高管透露，他们正在利用强大的资金实力，像疫情期间囤货那样，提前采购极长交期的数据中心核心设备。
等等，你是说他们提前买断了设备？
对，比如大型变压器和特种龙犬系统。
我的天哪，这种时间差优势太致命了，等于他们拿着 3.75% 的便宜资金，把全球紧缺的变压器产能全锁定了。
完全正确。当其他开发商还在为拿不到变压器，无法向科技巨头按时交房而发愁时，安博已经有现货了，这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确实是降维打击。
另外，财报中还顺带提到了 Prolegus Ventures，也就是安博创投成立10年
那个搞风投的部门。
对，这支3亿美元的基金已经投资了50多家公司，他们一直在利用风投来提前捕捉 supply chain 里的颠覆性技术。
所以他们不仅有资金，还有极其敏锐的技术触角。
是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跟你一起透过这份枯燥的财报，看到了一幅远比出租仓库宏大的多的图景。
极其宏大。我们看到了实体经济在面对地缘政治时的韧性，看到了传统物流节点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些虚拟的 AI 算力是如何必须依靠现实世界中海量的土地、电力和极低成本的资本机器才能真正落地的。
这就是物理基础设施的力量。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网上购物，或者向 AI 输入一个复杂提问，等待它给出答案时，请记住，支撑这一切的正是由安博这类默默无闻的巨头在背后重塑的现实网络。
在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接触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在财报中隐晦指向但极具颠覆性的问题，留给你去思考。
是什么问题？
过去几十年，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安博视为一家物流地产公司。
对，哪怕到了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
但是把今天的拼图全部拼在一起，手里捏着几瓦级的超级电力存备库，全球仓库屋顶上铺设了 1.3 吉瓦的太阳能，甚至还在大规模涉足储能。
哇，加上那些科技巨头急需的带电地皮。
对，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未来的物流巨头会不会跨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甚至能完全绕过传统公用事业垄断的新型能源供应商？
从存放日用品的空盒子变成了掌控算力命脉的能源帝国，这真的太发人深省了。
绝对颠覆常识。
千万不要被传统的标签限制了想象力，真实商业世界的演进永远比表象深邃得多。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带上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为你拆解未来的商业脉络。